拜登泄露美国机密，加拿大保北约增兵拉脱维亚。中共兵棋推演，激叫嚣沉美航母群，遭台湾打脸。川普痛吃拉美粉丝，德桑提斯策略自相矛盾，民调下滑。美国将修改入籍考试规则，英语不好的人就要努力了。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争已经满了500日，乌克兰一直想要加入北约，而拜登最迟表示乌克兰必须等到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北约才会考虑让乌克兰加入。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是今日宣布向拉脱维亚增兵，强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拜登在接受 CNN 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讨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还是太早，北约盟国对是否让乌克兰加入还未达成一致，但是美国和北约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备。乌克兰一直以来是想争取加入北约，但是外界认为这个是北约和俄罗斯会不会开战的核心导火线。为什么呢？因为依照北约的宪章内容，北约盟国承诺捍卫任何遭到攻击的成员国，所以拜登强调这个是所有成员国都做过的承诺。如果爆发战争，这样我们都会卷入战争，我们会和俄国开战。拜登表示他已经和泽连斯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且承诺美国将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和武器，就好像先前美国对以色列所做这样。他认为必须为乌克兰找到一条合理的途径，让乌克兰有资格加入北约。白宫在7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但是一些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这个决定都保持距离，好像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德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们都表示反对美国的决定。这种集束弹药就是将小型的炸弹集合成一般空用炸弹和炮弹，用来增加杀伤范围。拜登说这个是很艰难的决定，但是他确信乌军弹药马上就要耗尽，而乌克兰对美国援助集束弹表示欢迎的，并且承诺这些弹药不会用在俄罗斯境内。拜登今日为提供集束弹辩护的时候说，这个是一场和弹药有关的战争。乌克兰的弹药即将耗尽，而我们的155毫米火炮弹药数量不足，生产新炮弹的过渡期，乌克兰不能够失去防御能力。但是拜登的讲法遭到外界质疑，为什么要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对外泄露美国的军事机密，让对手收到这样的资讯。事后白宫官员亦都对此似乎收回了拜登的这个讲法。他对霍士表示，为了应付突发事件或者是军事冲突，军方对武器系统储备和弹药数量都有很明确的要求，因此美国自己的弹药并未耗尽。现在乌克兰的诉求之一就是加入北约，确保安全。有观点认为乌克兰非常清楚，俄罗斯就算这次输了战争，以后可能还会卷土重来，因此要加入北约，这样可以保证乌克兰几十年的平安。所以泽连斯基在7月3日公开呼吁拜登现在就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明白乌克兰能不能够加入北约，拜登是关键人物。有观点认为这个亦都间接讲明泽连斯基和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沟通的空间，所以他只能够公开呼吁将拜登的军。但是拜登明确地表示，俄乌战争结束之后，乌克兰才能够加入北约成员国，所以就抛出含集束弹药的9亿军援对乌克兰进行安慰。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不想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现在地缘安全框架不被打破，必须照顾到俄罗斯的诉求。俄罗斯的诉求就是保克里米亚，还有体面地结束战争，保住普京的政权。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还有保住乌东四州和取消西方制裁，但是这些后两个的诉求刚刚就是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博弈的筹码。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诉求重叠区正好是未来谈判的空间。根据美国媒体几日前的透露，早在四月份，美俄高级官员就已经开始了接触。俄国方面的是拉夫罗夫，美国方面是奥巴马政府的欧洲事务代表。虽然双方的谈判具体内容目前不会公开，但是美俄高层显然已经意识到战争打到这一步，再打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是时候谈判了。现在西方的既要支持乌军进攻，但是又要控制军援水平，目的是不将普京逼到墙角。北约峰会将在明日召开，峰会正是在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反攻的关键时刻举行，北约正想提供弹药来支持反攻行动。拜登已经在峰会之前的7月10号拜访了英国首相苏纳克，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今日亦都宣布了一个消息，加拿大将会向拉脱维亚增派最多可达1200名的军人，以强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阻吓俄军入侵的能力。近期北京藉着兵棋推演，宣称可以很轻易地击沉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这个讲法反而遭到台湾兵推结果打脸。台湾官员表示，越接近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中共就会制造更多的假消息，兜售恐惧，削弱公众对台湾领导层的信任。根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军方支持的中北大学研究人员在5月份发表一篇论文，论文中说兵棋推演显示，使用24枚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就肯定能够击沉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这个是中共首次公开这样的打击模拟。报道引述金融时报说，台湾安全官员驳斥了中共这个讲法，专家说用比较现实的参数重新做了模拟，结果就却大不相同。台湾国防部兵棋推演专家林全海就表示，当智库重复了中北大学兵棋推演的时候，显示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的6艘航舰中平均只有 2.2 艘被击沉，而不是中方研究报告的 5.6 艘，或者是中共宣称的几乎可以消灭整个航母打击群。亦都就是说，台湾兵棋推演所得出的美国军舰的战损程度只是中共宣称的约三分之一。台湾研究团队对两个兵棋推演结论的明显差异感到好奇，他们发现只要当美国舰艇不动的时候，或者是舰艇防空导弹系统的命中率被设置较低的时候，还有就是航母的其他武器例如电子干扰和诱捕系统被关闭的时候，这样中共的导弹才会击沉大部分美国舰队。林全海在发表演讲中表示，只是使用最极端的参数进行模拟，才会出现中共论文中报道的结果，因此论文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对此，一名台湾国家安全官员表示，越接近2024年1月的总统大选，中共就会更多地制造假消息，中共已经开始输出认知战行动，目的就是想兜售恐惧。台湾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候举行最重要的年度汉光演习，这次将首次暂时关闭台湾的主要国际机场，来无意击退敌人。台湾官员对路透社透露，从5月开始，中共官方媒体至少有十几份新闻报道都在讲汉光演习实际上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逃生演习，亦都就是美国公民在中共入侵时候的疏散演习，目的就是制造恐慌，削弱公众对台湾领导层的信任。根据官员透露，中共报道的消息首先就是从中共国台办运营的在线新闻网站发布，然后再出现在台湾和香港的媒体上。而这一次的兵棋推演的不同结果，亦都正显示了蔡英文政府的担忧，就是中共想在台湾附近不断增加的军演，然后再加上中共的虚假宣传，目的就是激起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破坏台湾的自卫意愿。两次被起诉的川普人气上升了5%，还斩获了拉美粉丝。 自从三月以来，德桑蒂斯的竞选战略让自己陷入被动，反而支持率下降了10%。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共和党民调专家艾尔斯认为，德桑蒂斯缺乏一个曾经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同他合作过的团队。2018年帮助他首次竞选州长的关键战略家，现在都已经不再支持他。华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他现在是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助手。他说，政治是一项团队运动，没有团队和德桑蒂斯同甘共苦。而且德桑蒂斯亦都似乎因为他的矛盾策略而让竞选活动陷入停滞。比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要设置联邦议员的任期限制，还要加大总统的否决权，这样老牌的议员很难靠近他。爱荷华州共和党前政治主任罗宾逊说，德桑蒂斯正在想向共和党川普的敌人推销自己，其中很多人都是温和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通过在关键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右派，用这个立场来吸引川普的粉丝。所以德桑蒂斯的民调下滑亦都让一些捐助者开始有些担忧。根据政治人口统计学家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川普的优势大增，民主党的主力支持者美国的拉美裔选民目前正在转向支持共和党。华府智库高级研究员塔克舍拉7月5号在华盛顿邮报发文说，从2020年和2022年选举结果发现，民主党似乎逐渐失去了拉美选民的支持。很多民意调查显示，在通货膨胀和经济管理上，拉美裔选民更加倾向支持共和党。一份霍士的民调显示，有 45% 的拉美选民认为拜登政府的政策正在伤害而非帮助他们。另外一个华邮和美国广播公司最近的联合民调也显示，有 55% 的拉美裔选民更加喜欢川普政府处理经济的方式，而只有 36% 的拉美裔选民认可拜登政府的表现。而在2020年大选，川普在佛州赢了一半的拉美裔选票，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的拉美裔中得票率亦都提高了20%，在德州和内华达州亦都提高了18%，甚至在美国最左的城市之一的芝加哥，一个以拉美裔为主的选区，川普的选票都比2016年提高了45%。美国移民局正在对公民入籍考试进行重大改革。之前川普政府在2020年就想加大入籍考试的难度，而拜登上任之后没多久就签署了行政令取消入籍障碍，让入籍考试恢复到2008年的更新版。但是联邦政府打算在明年加号时候更新现有版本的入籍考试。新版入籍考试增加了多项选择题，并且将增加一个口语部分来评估应试者的英语技能，比如考官将展示好像天气或者食物等这样的普通场景的照片，并要求申请者口头描述这些照片。另外还有一个正在考虑增加的内容是有关美国历史和政府部分，现在一名工作人员可能要求申请人讲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打过的一场战争，申请人只需要讲出五个可以接受的答案中的一个就得，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越南战争或者海湾战，只要讲对其中一个就算是答对。但是将来在多项选择题形式中，申请人将会阅读这个问题，并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出所有正确答案，比如是 A 内战、 B 美墨战争、C 朝鲜战争、 D 美西战争。而这样对语言熟练程度和应试技巧的要求就高得多了，这样需要更大的基础知识。不过移民局在明年对提议考试改革将进行全国性测试，并接受公众反馈。一个外部专家小组随后将会审查测试结果，并推荐实施改革的最佳办法。更加严格的考试是帮助新公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和经济，而不是为了死记那些答案。 而是去加强英文的能力，就好像你为什么要求你的小哥翻学要学好英文还要拿好成绩是一个道理。目前申请人必须从10道公民题中做对6题才可以通过。这个10个问题是从100个公民题中挑选出来的。这100道题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参加考试前查看和学习的。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样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